深夜说会话第三集回来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First Story 与 KKBOX 合作的嵌入歌曲上线啦，只要打开 KKBOX 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在片尾听到我们为这集节目挑选的歌曲哦。快打开 KKBOX 收听深夜说会话吧。
本集节目由格林文化独家赞助播出。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中找出我们想说的话。今晚我想说的是，难道生气的成分里面只有愤怒吗？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刚刚跟老公吵架的林小姐，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小姐。
你说关于生气的表达方式吗？我生气的表达方式
就是没有，不是不是，听我讲，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为什么生气，就是这件事情，你先生气，但是你觉得生气为什么会生气？它难道里面的成分只有愤怒，还是可能会有其他原因？
还有无奈。就是你对一件事情很无奈很无力，就是可能你已经重复讲了很多次，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对，
想必你就很生气。
对，想必各位人妻应该都有这种心就是感觉吧。对，或是各位妈妈
有这种心路历程就对了。
对，那像我觉得在教育现场也会啊，就是有时候你会很无奈，就是学生的一些事情啊，重复的事情发生，对，就是也会有除了生气之外，尤其你跟学生不会真的生气，通常都是心很累，对。
就像我没有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跟学生认真的发脾气，其实你真的是白活了那么多年。尤其我觉得，就是刚刚因为我刚刚跟那个婚姻，我们俩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就有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老师他是很认真的，因为觉得学生做不好，然后非常生气。但那个生气是他认
走心哎、欸，对。
我觉得那件事情，他就真的是把他当成平辈。那我就不知道说这个他现在这个立场，他的那个就是他所谓的那个两个人对立的点，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他就是一个上对下，或者是因为我们做教育，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这件事情他可能做的会让别人生气，就算你现在因为这个学生做了这件事情而你真的生气，但你却没有做到一个教育的导向，或是告诉他，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学生他本身没有任何收获，
他就变成只有这件事情就只有情绪而已，对不对？我觉得你要讲的是这个，
對没错。
对，我常跟学生讲，要先处理情绪，我们再来解决问题。所以老师不能先生气，因为老师你干嘛就是先掉到那个情绪里面呢？对不对？
那默默你呢？默默你觉得就是生气的成分里面，可能还有除了刚刚说到的无奈、愤怒，还有可能哪些成分？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比较大概真的是只有愤怒。我蛮常，其实我是一个蛮易怒的人，就是但是我只会对自己生气，就是会做不太到，就有点灰心丧志这种。但是如果说还有的话，应该不甘心吗？不甘心也算吧，不甘心算在里面吧，就是会觉得明明就做得到，但怎么都做不好。
哦，
就是可能会有点
这样子。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这个事件比较容易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对不对？
对，我觉得不甘心这种事情真的是会觉得好像做不太到，然后就
是不甘心不放手，
想放弃。
我刚刚也是在想这首歌哎、欸，
一定都要
想
这首歌了吧？
我说你在讲不甘心，我就要接不放手了，这样
对、啊，
就想说我都要上歌了，这样
真的。那罗君，你现在是有无奈吗？
我现在无奈吗？我现在无奈的其实还好，但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啊、这件事情就是好。我要先开门见山跟这些读那个听者讲，就是我现在跟我本人 Marco 跟 Momo 还有婚， 我们现在其实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有一点点利用，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在6月12号，也就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其实一直觉得要赶快把那个就是深夜说会话的第三季推出，但是呢，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我们三个都非常的安分守己在家。
毕竟我们在双北市，
对，
我
们都在双北。
我们没有偷打疫苗这样子，所以呢，对，我们也没有漏夜排队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待在家里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欸，因为我跟那个婚啊，我们两个都是在，我们都是教育者，所以我们刚好最近都大量使用那个线上教学。后来发现，天哪，现在的线上视讯也太 friendly 了吧，就是它背景可以换。
对，
然后我现在的背景是那个《鬼灭之刃》的本部。就是那个合适，然后看着窗外的景色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跟学生产生互动。哇，老师你在本部耶？我说嘿，对呀、啊。
所以其实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其实直播对你来讲也不难？因为前面我其实蛮紧张的，就想说怎么办。然后尤其我们小学会有家长在旁边，
嗯，
我就觉得哎呦好紧张哦。但是后来就觉得，我就是忙了，你知道，其实前置作业很忙，忙到就是一个阶段，我突然告诉我自己，我就是王美，我就是要起来跟大家说，我就是抱着我就是王美。
那個、各位听众，他现在就在上演千面女郎的角色啦，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他很奇怪，
因为他最后是接受了这个角色，对他接受了他自己的最新的角色设定。
他那个墙壁上面就有一大堆面具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拿下一个少年的面具说。Fast off， 然后就直接戴上去。
然后早上起来，你就是真的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我就是王美。然后就是开始说，哎，各位小朋友，哇，大家都上线了呢。嗯，我们来看一下哦，有人说，
哎、欸，不是啊，你这样子塑造会不会让大家就以为我们那个老师都有黑暗面？就其实
没有
没有这样子，
其实
对，
没有，我们就只是变成默默台姐姐，就这样而已啊。因为我们在国小，哦、对，
你有设定就对，这样。
对，就是线上教学还蛮好玩的啦，就很多状况，对啊。
好啦，那反正就是言归正传，就是反正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因为疫情下而衍生的一个新的模式。所以就是未来如果这个集数它正式推出的时候，如果你们今天真的听到我们三个人对话断断续续啊，或者忽然有一些。迷音啊，破音啊，我就想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真实发生，因为我们就是透过我们三方，然后就是你可以说它是岳阳通话的当中，然后把它录制下来的这样子。然后Momo还非常辛苦，就是他必须要先把那个绘本先垫到垫给我们彼此，
对，
大家先看到绘本之后，然后再开始录制这一次节目。
对，所以其实你们知道吗？就是感谢格林文化。
哦，格林文化，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啊，其实那时候Momo刚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他说，哎、欸，我们好像有，就是可以得到就是格林文化的那一本，就是他的赞助，然后就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推广他的绘本，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超开心的，因为格林文化算是一个，他应该算是伴随着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绘本图书的一个出版公司这样子，然后就没有想到说，哎、欸。原来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念他们出版的绘本，这件事情还蛮开心的。
而且都是新书，都是新书。
对，而且比较尴尬的地方是因为碍于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形式。
对，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我们想要推广那个绘本的心依旧没有灭掉啦。对
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就是虽然尽管在家防疫作战，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在家，所以我觉得我更需要去用一些故事跟绘本，然后去鼓舞人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三季会用这么特别的方式去做录制，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好，那废话不多说，我要来讲讲我今天的第一本绘本《生气量表》啦。生气量表，妈妈为什么总是爱生气啊？没做功课时，他会说不可以；太晚回家时，他也会说不可以；做喜欢和讨厌的事时，他说不可以。男孩天天挨妈妈骂。那天，男孩过7岁的生日， 今天啊，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爷爷一边说，男孩一边打开来看，哎，是一副好奇怪的眼镜哦。谢谢爷爷，可是我不用戴眼镜啊。这个神奇的眼镜可以知道别人有没有生气啊。你已经七岁了，要做个乖孩子，戴上眼镜啊，就不会惹别人生气咯。嗯，男孩啊，赶快戴上眼镜到城里去。哎，不可以插队啦。哇，那个生气的叔叔量表跳到100耶。哎，对不起对不起，我立刻拿布来擦。哎，怎么这样啊，这件衣服很贵耶，赔我。那位叔叔量表也跳到100了，所以量表到100的时候就表示那个人在生气。爷爷说的没错，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量表了。男孩开心的戴着眼镜到学校去。上课时有同学和朋友打闹被老师骂，老师的生气量表有升高哦。打扫的时候有人在玩耍，哎，比输赢啊，嘿嘿。等一下，你们要好好打扫啊。女孩的脸涨得通红，量表当然也是100。放学后跟朋友玩游戏，每次都赢。结果发现啊，朋友的量表升到了90。他自己默默在想，嗯，他在生气了，我下一场啊一定要故意玩输，避免他发脾气。男孩心想，有这个测量生气的眼镜，说不定真的可以不让妈妈生气耶，真的好神奇哦。但是就算戴上测量生气的眼镜，妈妈还是跟往常一样骂人。不过好奇怪，妈妈的生气量表不是100，有的时候只有0。男孩每天惹妈妈生气，妈妈骂人的声音啊，就好像平交道的警铃，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礼拜天，全家四个人出去玩，耶，太棒了！男孩跟妹妹蹦蹦跳跳的一起往门口冲，眼前出现一只蝴蝶，妹妹忙着追过去。这时啊，传来汽车的刹车声，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这样很危险的，妈妈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男孩非常害怕，跟妹妹一起哭起来。可是戴上眼镜，奇怪，生气量表上的数字不是100耶，为什么啊？重新戴好几次，数字怎么还是一样？这时候爸爸在后面说，眼镜没坏。其实妈妈没有生气，她只是在骂你们。那为什么要骂我们呢？因为妈妈希望你们以后要注意四周，她骂你们是要保护最爱的你们啊。男孩，他忽然觉得被妈妈骂其实是件开心的事哦。爱书香是由格林文化打造的故事绘本平台订阅服务，由 AI 人工智慧推荐书单，并且宅配书到你家，打造属于孩子们的阅读专属计划。
尤其在疫情期间，不用出门就可以获得优质的绘本。
现在正在举行限时优惠哦，月缴方案输入 LBBMON 限折50元，季缴方案输入 LBBSESON 限折750元，年缴方案输入 LBBYEAR 限折1200元，
加赠一个月再送加值899客制化生日书，限量优惠即刻使用，
快上网搜寻 lovebookbox.com 或是格林文化官方网站。好啦，那所以刚刚讲完故事了，然后 这边呢、啊，我想要先补充几个重点，就是呢，当然第一个，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这次的出版社是来自于格林文化所赞助的。然后呢，在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非常特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非常的年轻，他是来自于就是1994年生于东京的新锐作者，而且这本书啊，其实是在2019在创作的，而且是第一本创作哦。那时候他第一本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去投稿报名，就马上获得了第16届文艺社的绘本大赏故事部首奖。那文艺社绘本大赏呢，是由每年由日本文艺社举办的比赛，文艺社会呢会将当年获奖人的故事出书，所以因为出书的关系，我们才有这本神奇量表。而绘画的人呢，他呢是1965年出生于东京的插画家。他靠着自学成为职业的画家。小时候他就喜欢画画，他经常在路上用粉笔画出自己想画的人物。国小时他在学校曾被美术老师称赞很有绘画天分，老师的鼓励是他成为画家的关键。后来长大后呢，他开始兼差设计及插画的工作，在30岁的时候成立自己的设计公司，直到近年才成为全职的绘本专家。他喜欢在画纸上实现脑中的想法，所以呢，他你会发现呢，就是如果今天各位爸爸妈妈或是朋友们呢，如果你们有兴趣这本《生气量表》，你会发现就是他的笔触啊，其实非常的童趣，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粗线条去描绘那个框，而且呢，也不会刻意的把一些颜色呢去涂得非常的饱满，反而增加了一个童趣的笔触。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带有一点点趣味性的绘画风格，然后呢，再搭配就是呢，我们这一个新锐作者呢的故事，其实看起来会非常的赏心悦目。那这边呢，我把故事讲完了，我也想要问问两位，就是刚刚听完这本故事之后，你们的想法是什么？那我先说我的想法，就是我忽然想要唱老歌，你们知道，就是会想要唱什么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就像回头我们刚刚前面的开头，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丢了这个问题，叫做生气的成分难道只有愤怒吗？那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这本绘本其实他在讲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生气它来自一种关心跟问候，然后甚至是一种约束的力量。那这也许是这位妈妈她表达关心的方式，因为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就是在一些非常年纪轻的学龄儿童，他们的确要他必须要透过对方用一种非常显性的情绪变化，他才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例如今天我也许可以好好的跟我的学生讲说那个地方不能去，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就是小朋友真的是宫本纯青啊，我一定要很认真的跟他说那边不准去，他们才会感受到，这是我从我的语气跟我的情绪来警告他那边不能去。那这件事情就是变成我的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加强语气的方式。那对你们来讲，就是这本故事的话，你觉得你感受到了哪些东西？
感受到哪些东西？
对，就是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觉得，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它非常的，如果以一种我们三个都是大人的话，我们当然会感受到第一个他想表现的东西，就是妈妈的关心，他的愤怒其实来自于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爱，就是因为他想要让小朋友知道说。他其实是害怕并且担忧的，所以他才会用这样，他才会透过情绪的张力来表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重要性。
嗯哼，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们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妈妈，就是我觉得可以开放性想一下，就是你觉得如果你不认同这样的方式，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或关心或爱？
我觉得我因为你刚刚在讲说譬如说不准去这件事情很严厉的讲嘛，那我就分享我的经验好了，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会破口大骂的老师， 就是我不是会很生气，然后这边嘿嘿给我那种人，所以可能那个地方很危险，我可能就会冷冷的说，我真的觉得那边真的不是太好，去那边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真的觉得不行。就是我觉得我的方式会很冷静，让他们会讲到背脊发凉，我比较是属于这种人。所以
那这件事情屡试不爽吗？都是有用的吗？
哦，在我们班通常都是这样，就比如说因为我的孩子都比较中年级，中年级就是三四年级嘛，那其实我同事都他都觉得说，哇，你们班好安静啊，你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很是不是因为很凶，可是又很少听我在骂人、嗯、我说因为我的方式都比较冷。对哦，默默应该有看过，嗯，就是默有看过。
你就是巫婆啊，你就是巫婆、啊。
我不是巫婆，我是很温柔的那一种。就比如说我们班讲话，我可能就会默默说：“现在是什么时间啊？是下课吗？”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说，
他会留一个空格给小朋友啊，然后让小朋友去填空，但是小朋友会发现怎么填都不对，就是
对
开始怕，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
然后比如说吃饭，小孩一定会讲话，可是防疫期间，尤其就是学校一直努力在推动，就是不可以说话。然后我们班吃饭是会放音乐的，然后他们可能会因为有音乐，然后就是特别嗨，然后就会讲话。然后通常很多老师的做法都是说，为什么要讲话？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我都不用，我就直接播音乐到一半，我也吃我的，我就突然啪一声很大声，就是我就把那个音乐按暂停，然后全世界都很安静，然后大家就瞬间安静，大家想说，哎、欸，没有音乐了，然后现在是老师生气吗？老师生气吗？然后他们就很安静，然后我就吃到一半，然后我再开音乐，但大家就不讲话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生气啊，我真的没有。
你明明就在生气，
我只是觉得我这样听不到音乐，那不如不要放好了。
哦，刚好那首歌是你最喜欢的，这样子。
没有啊，我都会这样讲，我就说，其实你们讲话啊，我都听不到音乐，所以那还是不要放好了。
因为其实我没有，因为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就是我看完这本绘本之后，我当然知道，就是妈妈愤怒的原因是来自于关心跟爱，
是。
但是这件事情呢、啊，就是其实回到就是职场上面，曾经我有遇到一个前辈，然后他跟我讲说，就是你会不会你的大吼大骂，会不会只让学生感受到你在愤怒，但是完全没有感受到你的讯息？
对啊，
情绪
吧，
情绪哦，
就是
对，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后来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所以这几年。我真的不知道是因为老了还是累了，就是越来越少大骂人，
因为你修炼成佛了，
内化内化内化。
因为我就会用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后来发现，我这几年做的方法都会有一种自我纠结，就是会这种老师讲话很不清楚吗？
嗯，对，
我说的讯息、
我也是用这种东西，对，
就是老师说的讯息，你们没有接受到吗？是不是老师讲的不太好，所以你们没有做？对，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自责跟内疚。对，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方式，第一个我觉得生气，对，因为我后来发现生气真的好累哦。而且我刚刚其实有跟我们那个我们在录制前面的时候，其实有跟昏聊到，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要维持生气45分钟，真的很不像我的作风。我觉得生气的确是一个强化情绪跟讯息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真的心觉得，就是就像我觉得这本绘本也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今天爸爸没有去做一个解释，小孩子其实会有点纠结，因为他不知道说到底哪里可以做，哪里不能做，就是什么事情。因为你看嘛，前面的时候，当然我们当然知道背后的一些起心动念是妈妈其实出于关心跟爱，但是前面其实如果以一个严肃的探讨来讲话，就是妈妈一直在做一个否定权，但是问题是她并没有告诉小孩原因。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让我有这个回馈，就是我觉得各位爸爸妈妈们，就是你们当然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情绪，去告诉小孩子不能做，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让他了解，生气的背后其实夹带了什么样的讯息。
嗯，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后来这长期我觉得观察来讲，就是你一定要再回头去问一下小孩说，你知道为什么刚刚这么生气吗？你不能只，你不能就是一股脑的就是想要宣泄你的情绪，但是你没有办，你却没有告诉小孩原因。
对，但这也是小朋友最讨厌听到的事情，就是还要讲理由，但是的确是必须要让小朋友知道的。
那不是吗？那婚礼说说，哎，那个婚礼说说，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很生气的时候，然后你一样说，你这样不可以吗？那你后面会做解释吗？
我一定会，因为我还会跟小孩，我一定会跟小孩和解。我觉得这个东西叫和解，是因为我们跟别人吵架，别人心里就会不高兴。但是我跟小孩和解，一直是想让他知道说，说我不是讨厌你，我的生气不是讨厌你不喜欢你，而是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危险的，所以我刚才才会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会这样跟他说。你们在对于生气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误会说，欸，他对我生气了，那我是不是被讨厌了？然后因此可能两个人的关系就可能就这样没有了。可是有时候生气就只是一个情绪的表达，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大人或者是小孩，我觉得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也可以传达给对方，传达给孩子说，其实别人对你生气不一定别人真的讨厌你。对，我觉得在各个关系都是一样吧。哦，对，因为很多人会误会说，欸，他对我生气了，那我们是不是关系就破裂了？其实不是，就很像 Marco 所说的，就是他是一个关心。可是其实譬如说我们以朋友来讲或情人来讲，有时候对对方生气可能是担心，可能是种种，可是可能很多时候就因为这个生气这件事情，这个情绪关系，两个人就没有这段关系了。
因为那个就是这边会扯到星座啊，就是因为像我自己啊，就是如果今天我真的有愤怒，或是我想要强烈表达情绪，那是代表说我还在关心你，所以我想要告诉你我在生气什么。但如果今天你对我来讲毫无重要，我一点都不会发脾气。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其实生气这件事情，它虽然它是一个单一的表现形式，但是它其实它内部其实隐藏了很多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以至于它生气。那所以呢？下次呢，如果今天你再遇到别人生气，或是呢你今天在对别人生气，你自己都要去知道说，其实它隐藏的成分也还有很多哦。愿大家成为一个不爱生气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在防疫期间能够身体健康，我们下次见咯。